中國已經測出本土 XBB 北大爆9億人陽了。美國前國安官員說，印太司令部已經制定台海軍事干預計劃，調查拜登機密文件，司法部長任命特別檢察官。 TikTok 又遭到三州封禁，蓬佩奧發聲，麥卡錫說將考慮撤銷對川普的彈劾。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月14號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國的疫情仍然嚴峻，中共突然在1月8號重開邊境，而令世界擔憂的就是新變種的出現會波及全球。13號中共疾控中心又傳來壞消息，中國已經檢測出本土 XBB 病例。另外，北京大學的一項報告顯示，截至到1月11日，中國有大約9億人感染。13日，大陸媒體觀察網報導，北京大學的一項報告顯示，截至1月11日，中國有大約9億人感染，甘肅省排在首位，有 91% 的人感染，其次是雲南 84% 和青海 80%。在互聯網上，雖然北上廣的疫情爆發很嚴重，但據數據估計，西部地區感染率可能更高。目前河南省是唯一一個提供了感染率詳情的省份，河南省有近 90% 的人都接受了治療，城市和農村地區的感染率相似。中國新年就要臨近，中共疾控中心前主任曾江警告，中國疫情高峰期會持續兩三個月，重症高峰持續時間更長，現在是關注農村地區的時候了。很多專家預測，農曆新年期間，中國農村的病例將激增，這個意味著還會有更多人染疫病亡。1月13日晏晝，在中共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有壞消息傳來，中共疾控中心研究院明確說，從去年12月1日到1月12日已經檢測出一例本土 Omicron 變種 XBB 病例，同期檢測出33例 XBB 變種及其亞型的輸入病例，但中共官方的數據並不可信，不可能僅僅是一例，而本土 XBB 會令中國的疫情變得更為嚴重。唐正遠博士分析，本土是與輸入相對應的概念，本土就是在當地發現的，確定沒有接觸任何海外來源的 XBB 病例，這個說明病毒在大陸本土已經發生了變異，而之前中共官方的講法一直都是大陸沒有變種病毒，這類病毒全部都是海外輸入的。 XBB 這種變種最令人擔憂的就是它能夠逃避人的免疫系統，而之後出現的新變種 XBB.1.5 和 XBB 的主要區別是，它在增強傳染性的同時保留了 XBB 的逃避免疫能力。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 XBB.1.5 和 XBB 變種是迄今為止最具抗體抗性的病種。近日中共喉舌新華社發表了題為《我國因時因勢優化疫情防控措施幾實》的洗地文章，英媒旁觀者解讀說，新華社的文章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中共政府承認了放鬆清零的真正原因，清零政策控制不住 Omicron 變種病毒，即便這個是一個消毒過的官方敘述，但其字裡行間仍然透露著很清楚的關鍵訊息，中共當局無法戰勝病毒。到目前為止，至少有38個國家報告了 XBB.1.5 病例，英國和美國都認為這個變種目前是最有可能成為下一個主導變體病毒，但到目前為止，這種病毒引發的症狀嚴重程度和之前的變種沒有顯著差異，但是 XBB.1.5 傳播能力增強，背後的機制還不清楚，目前西方正在持續檢測。針對持續升溫的台海局勢，前白宮國安會亞太事務資深主任博明 1月12日表示，美國印太司令部針對可能的台海突發事件，已經制定多項軍事干預計劃，而正在台北訪美的美國前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雪瑞福亦認為，一旦台海開戰，美國可能遵循烏克蘭模式軍援台灣。據美國之音的報導，兩名前美國國安官員博明和雪瑞福1月12日分別現身台北的公開活動，並對當前的台海緊張局勢表態。他們都是川普時期對華鷹派的代表，對阻嚇中共在太平洋和南海地區的擴張主義持類似的看法。博明透露，美國印太司令部針對可能的台海衝突擬定軍事干預計劃，美軍不單止是你有一套軍事干預計劃，很多相關的工作亦已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就是為了各種不同的突發事件做好準備。博明指出，當危機發生的時候，各國的溝通協調是關鍵，包括美國、台灣、日本、澳大利亞或者韓國和其他國家都必須清楚認知到自己的角色和責任。而台灣前國防參謀總長李喜明亦表示，台灣必須厚實軍事力量才能夠阻嚇中共，唯有準備戰爭才能夠避開戰爭。台北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揭仲接受採訪的時候亦說，中共的火力涵蓋台灣周邊，一旦運輸補給脫節，台灣就沒有彈藥可作戰。但他說，如果美國到時候還堅持軍援台灣，就形成了隨時可以軍事介入台海的情況。12號美日外交及國防部長2+2會談在華府舉行，並發表聯合聲明，確認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指出中共是最大的戰略挑戰。13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白宮舉行會談，美國肯定了日本作為東亞地區安全的重要角色。岸田還提出一個觀點，就是今日的烏克蘭就是明日的東亞。他認為東亞國家應該團結起來，去阻止未來的東亞變成現在烏克蘭的危險。而日本將中共已經視為二戰後的第一大威脅。11號日本和英國簽署了防衛協定，並和美國發布聲明強調印太同盟。美國表示對日本擁有反擊能力一事將會深化合作。似乎美日聯手封殺中共的印太局勢已經成形。美國司法部長加蘭任命了一名特別檢察官，負責調查拜登對奧巴馬政府時期機密文件的處理情況。這個是司法部在拜登私人住所內發現第二批機密文件後做出的最新舉措。而這幾日不斷發現了拜登的機密文件，亦引發了民眾的猜測。12號加蘭在新聞發布會上先概述了關於找到第二批拜登機密文件的情況，然後表示已經簽署了一項命令，任命羅伯特·克爾擔任特別檢察官。克爾曾經在司法部的刑事部門工作，負責調查反恐、公司欺詐和上訴的事項。之前他一直擔任馬里蘭州的聯邦檢察官。克爾還在川普府期間擔任過首席助理副司法部長。加蘭強調，這份任命授權了克爾可以調查任何個人或者實體是否違反了與這件事相關的法律。特別檢察官將不受司法部任何官員的日常監督，但他必須遵守本部門的法規、程序和政策。值得關注的是，拜登團隊9號證實第一批機密文件是私人律師去年11月在華府一間致富的拜登私人辦公室發現的。美媒相繼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這批文件共有10份，內容涉及烏克蘭、伊朗等等情資，當中甚至有最高機密。拜登團隊強調，一發現前政府機密文件的時候，就通知美國國家檔案管理局攞回，並且全力配合。拜登本人10號則表示相當驚訝，說不知道機密文件的內容。而第二批機密文件是在拜登位於特拉華州威爾明頓的家中發現的， 文件放在车库的一个储存间里面。这些文件是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保存的，但现在就是调查他卸任后继续保存这些文件是否涉嫌违法的问题。消息人士透露，自发现第一批机密文件以来，拜登团队持续检查其他地点是否还有更多机密文件，目前还不清楚检查工作是否已经完成。去年11月，加兰亦任命了一名特别检察官调查川普总统是否有不当收藏机密文件的问题。拜登的机密文件被发现后，加兰面对来自共和党人的巨大压力，要求他对拜登文件进行同等标准的调查。因为作为副总统的拜登，他是没有保存机密文件权限的，而川普作为总统，他是有这个权限的。现在有不少亲近川普的人士亦纷纷发声，要 FBI 搜查拜登的屋企和第一夫人吉尔的衣橱。当然亦有很多人质疑，为什么这些文件早在中期选举前就发现而没有对外公开？为什么这些文件是由民主党拜登团队自己揭发出来？出于安全担忧，美国目前至少有24个州宣布了禁止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最新加入禁用 TikTok 的5个州是威斯康星州、北卡、密西西比州、新泽西州和俄亥俄州。1月12日，威斯康星州和北卡州长宣布在州政府设备上禁用 TikTok。 1月11日，密西西比州宣布禁止在州政府所有设备和网络中使用 TikTok。 州长里夫斯说，中共正在大力试图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个人资料，这个不是秘密，密西西比州不会坐等中共窃取我们的数据。1月9日，新泽西州发出了禁令，州长麦菲表示，除了 TikTok， 他还禁止华为、腾讯、海康威视、中兴通讯和卡巴斯基软件等十几间中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1月8日，俄亥俄州州长德温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除此之外，俄亥俄州还禁止在州设备上使用其他中国应用程序，比如腾讯 QQ、 腾讯视频、微信、微博、美团、支付宝、虾米音乐、豆瓣、人人网、 Youku、 小红书、知乎等等程序。另外，现在很多大学亦开始跟进禁止在学校的设备或者无线网络上使用 TikTok。 乔治亚大学系统涵盖超过26所公立大学和学院，从去年12月开始禁止在大学和学院的电脑和电话上使用 TikTok、 微信和 Telegram。 爱达荷大学、俄克拉荷马和奥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等亦宣布禁止在大学设备上使用 TikTok。近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 Facebook 上呼吁家长不要再让孩子沉迷于 TikTok。 他写道，如果你关心你的孩子，请把 TikTok 从他们的手机上删除吧，相信我，他们以后会感谢你的。他的呼吁获得了不少网友的支持，有网友回应说， TikTok 一响，父母白养，亦有人痛批 TikTok 正在毁掉我们的孩子，呼吁政府必须禁止。还有人指出 TikTok 教坏小孩，浪费时间，而且这个是中共的。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1月12日表示，将考虑撤销民主党控制的上一届众议院对川普的弹劾。川普在总统的任期内被弹劾了两次，第一次是在2019年，他被指控涉嫌试图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来迫使乌克兰调查亨特·拜登的商业交易。第二次是2021年，川普被指控1月6日的国会大厦事件，但是最终参议院在两次弹劾中都宣告川普是无罪的。麦卡锡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他能够理解为什么议员们想要提出要撤销对川普的弹劾这个问题。2021年1月，麦卡锡表示，川普对袭击国会大厦负有责任。 但是在2021年1月下旬，麥卡錫在海湖莊園和川普討論了共和黨為奪回眾議院所做的努力，並一起合影留念。麥卡錫亦投票反對彈劾川普。上個禮拜在麥卡錫競選眾議院議長艱難的幾日內，是川普最後敦促共和黨人支持麥卡錫，並親自和一些共和黨內部反對麥卡錫的議員交談，最後麥卡錫先得以當選。在上屆國會中，由眾議員馬克韋恩、穆林領導的30多名眾議院共和黨人提出了一項決議，試圖撤銷對川普的第二次彈劾。這個決議得到了共和黨會議主席斯特凡尼克的支持，後來由穆林領導的一個較小的團體亦提出了一項決議，要撤銷對川普的第一次彈劾。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中國5000年華夏文明源 遠流長，從三皇五帝的遠古到富麗堂皇的盛唐，從兩宋的繁華到大清的優雅，這是一幅充滿神話傳說和英雄史詩的畫卷。勇氣和犧牲，正直和忠誠，善良和美德，燦若星辰的故事將5000文明傳承。不幸的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中共通過各種政治運動系統將傳統的信仰連根拔起，使5000年神傳文化的遺產幾近毀滅。現在神韻通過純正而歷史悠久的中國古典舞、東西合璧的交響樂、栩栩如生的動態天幕和巧奪天工的傳統服飾，演繹著古往今來的故事，開創著今日的文藝復興。神韻演出即將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請掃描二維碼即可購票，先到先得。另外還有一個好消息，為了令中國人了解自己的傳統文化，神韻首次面向大陸中國人開放 30% 優惠票價，僅限100元及以下票區。這個優惠目前只適用於加州和波士頓地區的演出。熱線講中文普通話即可購票，熱線號碼是 888-874-6938， 劇院和網絡購票將不提供這個優惠。